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一段呢，是术课，不靠神机，成为神机。来做个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因着你的爱子压伤来成为这个救赎，谢谢你也差派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你来带领以下的时间，不管是讲的听的，都被你的灵来建造。让我们不是让我现在不是只讲那个字句，而是讲经意，因为经意能叫每一个人的兴旺爱活过来，每一个人在你的灵里被你造就。谢谢你带领以下的时间，乃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一课呢是15课，不靠神机，我们要成为神机。那作者引用的三段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19章20节。他说什么呢？但他们把你们交给人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忧虑怎么说，说什么，因为那时，智慧给你们当说的话，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乃是你父的灵在你里面说话。然后马太福音，罗马书的8章5到9节，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，照着灵的人思念灵的事。因为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，心思至于灵呢乃是生命平安。因为至于肉体的心思呢是与神为仇的，因他不能服神，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但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，你就不再属肉体了，乃是属圣灵。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属基督的。然后。第三节经文是以弗所书的1章13节，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话，那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在他们里面信了，就在他里面受了这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那在这三段经文，我们看到没有？我们有天父的灵，他说父的灵，还有基督的灵，还有应许的圣灵，就是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也意味着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在我们里面啊。然后呢，也就是哥罗西书所说，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那神的一切丰盛住在我们身体里面，也就像我们的灵也是一样。那我们来看到第二段，第二小段的所事所作贯彻始终，你。要看到神的丰盛从你的身体彰显出来，希望自己的行事为人呢，表现得像耶稣，必须要了解你是谁，你有什么，如何在其中行走，并如何将其得释放。那学习的方法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方法呢？作者说，就是要阅读书信，那就是保罗的书信、加拉太、以弗所、腓立比。哥罗西书这四封书信，那当你从这四封书信里面，你得到的心得，然后再回去看这个四福音。那使徒行传很棒，但使徒行传呢，记载是婴孩的教会，是一个新生的教会，不是灵性成熟的教会。他们在摸索着前行，有圣灵的引导，但还不成熟。那使徒行传的10章而言呢，他们。甚至于不认为外邦人可以得救，我们需要看到使徒行传的一些成果。但如果你想成为耶稣心目中的教会，以弗所呢，就是最好的总结。以弗所书所讲的那个荣耀的教会呢，显现就是保罗所说的以弗所保罗在主后60年左右写的。30年后呢，主后90年，他们从荣耀的教会呢，就堕落到耶稣对其所责备的教会。他说：“然而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。每件事情应该发展得越来越好，但有时有一些时代呢，人却会导致的就是往后退。那约翰雷克1930年呢，开始。”教导属天医治。1935年呢，他就去世了。这门课程呢，不再他教授的课程，只剩下了一些零碎的笔记。70年后，库里一次在 DHT 20多年，让这个信息呢传遍了全世界。 人们听到的真理开展了发展，这个事工在神的能力行走，因为属天一直是神的话语，是真理。凭借的特别的，他凭借的这些恩高啦、恩赐等等，人们所认为的观念，当你这样做，你就把它限制在一个极少的人身上。那第三小点，供应丰富，生命改变，最终归属取决于您的状态。那我们来看哥罗西书19章，1章19节，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到他里面居住。20到22节呢，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的血成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或者是诸天之上，都与神自己和好了。你们从前呢是与神隔绝的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但如今在基督的基督里身体里，借着死叫你们与他和好，把你们圣别了，没有瑕疵，还有无可责备啊，呈现给神。这强调是一个变化，不再像从前那样。不要把基督教当作是一个疫苗，好像说我打了这个疫苗了就永远那个了啊！神不在乎你称你自己是什么，也魔鬼也不在乎你称你自己是什么，关键不在于你的称谓。有经文说，这百姓用口亲近我，嘴用嘴唇亲近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敬畏我，不过是领受了人的吩咐。任何人都可以说和任何话。我自称我是行员呢，但你不代表就是一个行员。人死后灵要怎么样的光明，要什么样的黑暗，或光明或黑暗，你的灵将归于之相似的地方。但你发现自己带入黑暗的方向，你说不，我应该归属于光明这边的，但是你的灵的状态所导致的结果，最终归属取决于您灵的情形。如果你的灵仍然是在不义罪恶的，那你就去那个地方，是罪恶和不义之地。这里要讲的是一个，这个灵是一个灵，心思的灵啊，就是你思想里心思的灵。那这一类，物以类聚，深渊与深渊响应，这是自动的过程。如果比喻一个大磁铁叫做天堂，那另一个就地狱。你的灵就像一个小磁铁，你的灵像天堂一样被吸引到天上，你就会有被吸，就像被天堂吸引。那假设是被地狱这个磁铁吸引，你就到地狱。所以我们要自己有一个知道我们去哪里哈。感谢主。第二点，教会的实际按神标准。22节呢，他说把你们圣别了，没有瑕疵了，无可责备，呈现在自己面前，按着他标准，是按着神的标准哦，不是你的标准。看得见的教会，也就是教会的外表，是由麦子还有稗子组成的。那真正的教会是什么呢？是教会的一个实际，里面有麦子。那麦克尔布朗博士说："看见的教会有麦子跟稗子组成，这样的教会是在行动。这庄者看待事物方式通常比世界延后了20年左右。"然后他就比喻说有泳衣啦，比喻说明自己比认为世界更好，没有世人抱落多。他们这当然是当时这么认为哈。但更糟糕的呢，有教会实际的站在了世界，站在了现在这和世人一样，他们穿着比基尼到海滩去。我不是律法主义，是要展示教会有一种模式，教会没有意识到自己热水正在变温水，水冷了，而且不会变得更热。反而来说呢，水会变热，但他们在水里被煮熟了，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从那个系统出来，也意味着我们不要被世界来同化哈。教会要与世界分别为圣。那么看到第二段，勇于实践，精准的初级， 第一点，站立得住，站立得稳，站立立场，平临而应对。因为在达拉斯他们当地的教会说，哦，有一位女士，如果你穿着短裙坐在前面，那就带着毯子之类的东西在盖在你的腿上，别让人看到你底下的裤。我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常常都是闭着眼睛的，因为前面有很多的乳沟，我不想看这些，也不想别人误会我在看。闭上你的眼睛的另一个原因呢，是不想用眼睛去判断，想在灵里听神说什么，给人们什么话会根据灵里说的话，而不是像一个福尔摩斯的一样去察言观色，并不是强调女人不该穿短。长裤啦，或是长裙之类的概念，哈，这不是律法主义，人称这个叫做谦顺。你必须摆脱人们对你的称呼，不在意人对你的称呼。通常他们对你的称呼就是他们正在说的，正在做的。他们说你是什么，他们就是什么。耶稣就是这么被对待的。他们说，耶稣违反了律法，违反了安息日等等的规条。其实呢，他没有在真正的安息日真理中行走。他们制定的律法不是神的律法，因此你必须知道你与神的立场，不用担心别人怎么说你或怎么称呼你。重要的是你知道神怎么称呼你。你当你看到这一点并坚持下去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被摇动。作者说，当他在全职侍奉，在短短20年，我看到那么多的事工来来去去，有一些人呢出场就火力的全开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真的向前迈进，但是呢，经常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，始终呢做了妥协。他们说了真话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如果他们说了，人们就会不会给予奉献了，或者他们会改变信息。说些人们喜欢听的哈，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在灵里出轨了。他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努力的维持过去的面貌，而不是真正的让圣灵来推进你怎么说哈。然后第二点，跟随耶稣窄门狭路，我不满足于过去，我想要不断的前进。啊，这是作者的他一个心态啊，所以我们也不要满足于现况，我们要不断的前进哈。做到这一点呢，必须要有一个原则。仇敌呢是想尽一个办法把事工变成生意，他会试图把你捆住。随着组织规模广大，会更多的开支，你就必须确保钱的来源不断的进来照顾这个组织，而变得就依靠人。如果神在背后支持，他会供应。如果你没有信心，即使他带给你带来的钱，也无法完成他想要你做的事。掌握原则，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在灵里行走，这就是凭灵而行，做一个精明的管家。所以这些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。你的生活和你的事工的品格的根基，才能够继续的前进。很多事工来来去去，有很多事工夭折了，只因为某个人、某些事情得到了负责人的耳目，把他们带到某个地方，要么是金钱，要么是其他什么原因之类的，导致事工实际上是流产。那神想让你搬到一个地方啊的时候，那你说。让孩子上某个学校，而辞掉了神为你安排的一切。谁说孩子一定要上某所大学，在天堂吗？这是人间的方式，是世界的方式。你确保自己从事的是神要你的职业，你的职业面前能走多远？如果你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你凭什么认为还有后面的10年呢？我只是说，对吗？这很有道理呀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在某个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回到 原始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。老实说，如果描述真正的原始基督教，大概会知道什么？耶稣在地上实际上也只有几个门徒，他治好了，他治病的时候人山人海，但门徒呢却寥寥无几，因为很多跟随他道路的比大多数想象的要狭窄得多，我这里就忽然想到一段经文：你们来找我，耶稣说，你们来找我是为了吃饼得饱，所以我们知道确保自己是什么样的目的来找神，好，第三个，突然的专注及有效的击打，打着基督教的幌子，用宗教来安抚自己的人，他认为可以听到这些信息，但一说到生活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，就有借口了，各种各样的限制。哎，魔鬼迷，只要你有极限，他就确保你能达到这个极限，不再前进了。因此必须突破啊，我们都要突破啊。我们天生，他说，作者说他是一个天生好静和。刚开始服侍病人的时候，祷告很轻，看不到理想的结果。问神呢？哦，说你愿意做什么让他获得自由呢？我说不惜一切代价。他说你就得束缚，激发内心里面的斗志。你一开口说话，目标就击中了。所以他告诉作者，你要来除去你的束缚，然后专注集中的精髓。我们知道作者是一位武术家的。集中精力的一点呢，就是积蓄和爆发力量。神问我，当你想要一拳就击倒对方时，你怎么做？那我说，我通常都会用 KI，也意味着气哄。人们就是出拳或踢腿的时候，招数会发出一种声音，目的是所有力量集中在一处，即可把用这个力量增倍，也可以击打对方到降低伤害。神说：“你愿意 KI 把恶魔从那个人身上击倒吗？你不需要打他，你只需要激起这个斗志，把所有的力量精气都凝聚在1秒钟之内，就把它击败。”然后第一小小点，全速释放，一击致命。假设这里作者有一个用一个物理单位来，假设你有100个单位的力量，那这100个单位力量呢，就能够让对方痊愈。你再用30分钟还是用1秒来释放呢？我可以是否做到缓和平和缓慢的平和？或者是安静的、慢慢的流淌，或者一击击中，奉耶稣的名离开，一瞬间100个单位全部倾倒在对方身体上，人们瞬间就得医治了，把所有力量凝聚在1秒之内，就像一拳就把魔鬼打倒到地。因此，我也奉耶稣的名，现在我一句话命令，所有的疾病、疼痛、所有的症状都要离开。奉耶稣的名，用你的言语击中了他们，让这一个人获得自由。我愿意学习和练习，随着成长，我知道这是唯一能眺望自己灵那个里面的圣灵恩赐的方法。不能在医院里做什么，或者很快的就离开。学会做到如何眺望又不动声色。我忽视人时，拉别人的手，或者握着他们的手，为他们祷告。时间通常很短，当我接触到的时候，我已经释放了，完成了。阿门，感谢主。那养精蓄锐以及一触即发，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触摸来传递力量。圣经多次讲到，耶稣通过触摸来服侍，或人们摸了而被服侍，触摸可以触摸到可以 可以抓住大多数这个情况，触摸的时候没有抓住，就把他的身上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一个小小的触摸中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人们就获得自由了。常规，比如说炸弹呐、啊、核炸弹，那个大炸弹的那个噪声呢，通常是伤害是很小的。那这个核炸弹的那个威力呀，就凝聚在一个大气层，这就是他说，这就是我祷告的方式。我不是做一次爆炸而一瞬间撞击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如果我给人行使属天医治，必须由我来准备，能够一瞬间就提供最有效的功效。我不强调对方必须要用信心接受医治，责任是在我专注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人们需要站在那里，我直接的走出过去，走得快，越多的人得到更快的医治。关键是我不得不重新，集中我的精力之前，尽可能触摸到更多的人，那就是他工作的原则。圣灵知道顺势而流动，流动带来改变，有瞬间的，也有逐渐改变的第三大段，医治释放成为祝福。第一小点，逐渐的医治，瞬间就医治。通常可以从一个人如何看到，倒下的这种区别，看出一个人里面的水位是逐渐上升呢，还是瞬间充满，不是绝对的，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倒下。事实上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倒下。当你倒下，你会占据10平方英尺的地方。站着的比的话比，只需要1平方英尺。会场狭窄情况就是这样。人们摔倒到地的时候呢，太在意如何落地啦，如何躺下啦，手在哪里呀、啊，等等，以至于减少了神想要在他身上做的事情。当神要修复你的身体时，你在修复你的魂。甚至可能会在你的灵里做工，给你启示，把启示带出来，让你专注于自己如何倒地啦，以至于看起来如何啦，你的魂就会很忙，会阻拦神的工作。如果你要摔倒，就让他摔倒吧，怎么躺都好，别担心别人怎么看。当我说你可以通过人们如何倒地来判断如何被影响的时候，如果被击中得很慢，他们在领受祝福，在被医治，通常慢慢的倒地，同时后面的人接住最好，没有人也没有问题。有人在倒下前回头看看，是否有人准备接住，我称之为礼节性的倒下。如果你有时看到周围会抓住你，最好还是挺着，别往后退。人们之所以会倒下，是因为被灵的能力淹没，没啥不对。这通常是表示他们得到了祝福，你不需要倒一下就能够得到一，你不需要倒一下一样能够得到一次祝福，倒下来也好。有时你需要躺着，主在面前，让他祝福你，让你不再担心其他的事情，一直仍然在进行。当我经过拍他们时候，当我这样触摸时，他们就会慢慢的倒下来，而是直接的自由的落地，啪一声就落在地上，倒在地下，根本没有思考。那是神的灵瞬间在爆发，让他直接的摔倒。这就与你在打斗场面看到情况相似，因为我的武术背景，神常常用这类的场景来教导作者啊，很多的时候，他仔细的观察，就会发现最精彩的击倒，并不是一个人向一个人用力的挥拳，然后呢被打到哪个人的摔倒在5英尺，这不是最强大的，最厉害的是跟个人呢突然，垂直倒地，不是往后倒，不是一瞬间就被击倒了，而是另一个他还清醒，试图保持站立，有点被冲击的力量较小，但看起来呢有点戏剧性。有事情呢发生很快，但力量更大。灵界、物质界互相辉映。当人们呢被强调的是力量集中时，他们会倒而瘫倒在地上，赶出魔鬼，识破诡计。有时呢在排队的队伍中， 有魔鬼，其中有些人呢知道，自己有，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有。人们并不总是知道一点。如果你顺着排队，人逐个按手，前面的人并没有，碰到自动就倒地了。很多时候说明他们里面有鬼，鬼不想被你碰倒，就会选择先倒下去。教会常常被蒙蔽到一个地步呢，因为那些不用碰倒的人，一片倒下来，大人大有能力。实际情况是，当时那个人呢，站起来，魔鬼还在那人的里面，还没有被赶出去。所以我看到有人在我按手之前就倒下去，我会蹲下来继续为他按手。如果他继续站着，可能会跑跳。现在他们倒在地上，哪都去不了了，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按手抓住魔鬼，把他赶出去，效果很好。魔鬼没那么聪明，他也不懂这些。第三，不靠神迹成为神迹，想带大家呢，在灵里的事情进入灵的不同层面，不仅仅是医治中，不仅仅是神奇迹中，而是日常生活中更深的行走在灵里。亚当在堕落前，我们可以说他是生活在灵里，没有记录他当时有行各种神迹，他给所有的动物命名，这是基督思想在他里面运行的结果。那我肯定，我们今天对各种动物的称呼是亚当当时给的命名。神迹其实意味着什么呢？神用超自然的能力帮助你摆脱困境，快速的修复。奇迹就是超越神所见的正常系统的手段。神不希望你靠着神迹生活，神希望我们活在灵里的丰满中，这样我们就不会总是处于某种紧急状态。神可以创造奇迹，但他希望你学会信任他。他不介意你创造奇迹，但他不希望你的生活总是需要奇迹才能继续。他希望你能够活在祝福中。当你活在祝福中时，你的生活就会稳定，不会大起大落。你不会今天遇到危机，明天又站在山顶上。活在奇迹时，一般不会考虑其他人，也不会给其他人奇迹。但你活在祝福中，生活是美好，你的船票在水面之上，所以你没有担心，你知道自己如何活在神的祝福中，已经准备好了，把这些祝福就给其他人。当你送出祝福时，人们就称之为奇迹。大多数时候，人们认为账单一来了，哦，就是神迹的时候，因为那是担忧的来临的时候，所以神要解决，你当下当务之急。神预知这一切，他已经把一切建立起来。当账单来临时，你已经准备好支付了，这就是活在祝福中，活在基督的丰满中，这就是他希望你的生活地方。午间休息回来，我们沿着这个思路来，一直来更深的进入啊。那这是作者他一直在强调这些的经文。那我在这里呢，他说保罗呢，提摩太，他给他一段经文，对他的嘱咐。那我就在这里读一段经文给大家听。这在提摩太后书的6章17节，你们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提摩太呀，你要持守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真正真道上是而非的学问啊，因为已经有人自称也有学问，就偏离的真道。这段经文我是鼓，就是来大家彼此鼓励哈，就像保罗来嘱咐提摩太一样的，也是嘱咐我们每一位家人们哈。好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。